好，所以告诉我们这个持戒清净呢，才可以超脱生死。除了这三个以外呢，说口业很重要，然后呢，能够知错忏悔也很重要，持戒清净才能够解脱。从这个典故里面，我们知道这三个重要的这个关键。还有呢，知道什么？好，我们说这个净业三福里头，告诉我们第一福是什么？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好，这个奉事师长呢，我们就看看。好，我们知道说这个正法从佛时代到现在，好，佛现在已经灭度了，正法之所以可以延续久住世间，就是靠这个善知识的弘传，我们今天才有正法可以听闻。好，也是因为有善知识的教导，我们才能够知道正确的断恶修善。不然你说我要断恶修善，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断恶修善，没人教。所以呢，因为正确的断恶修善，才能够不堕恶道，不受苦果。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善知识的教导，我们今天要开悟、要解脱、要成佛，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没有人教。所以事实上呢，我们从出发心一直到圆满成佛为止，都必须要依止善知识学习佛法，才能够呢成就一切的善行跟功德。所以呢，印光祖师有一句话，大家应该都听过，就是说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为什么这样讲？就是因为呢，我们有这个至诚恭敬的心呢，恭敬这个说法的人，还有他所说的法，我们在这个佛法上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利益。所以呢，我们要至诚恭敬我们的善知识，我们依止他学习的这个善知识，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累积我们成佛的资粮。那今天大多数啊学习佛法的人，我们检视检视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呢亲近依止一位善知识，不是为了学佛修行，不是为了法而来，而是呢把这个重点放在善知识个人身上，比方说就像这个明星偶像的崇拜啊，或者是说迷信啊，完全就是依照我们自己的喜好，我们的习气来依止这个善知识的话，这样做呢只会造下更多的业障，增长更多的贪嗔痴这样的烦恼而已，对我们要开悟、要解脱、要成佛都不可能达到。现在这样的现象很多，我想各位都观察得到。那我们就是检视我们自己，我们今天就是为了法才来一直这个善知识学习，其他的呢都是多余的。不要觉得他看起来好像谁，要看起来好像是我的爸爸、我的妈妈，就是有感情的，这个其实都不好，都不是正确的意志。这个就是说明这个师道。这个孝亲尊师，这个尊师啊，这一支能做好的话，我们刚讲敬业三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个奉事师长尊师这个部分，我们就用这个舍利佛跟均体沙弥这个公案来提醒各位。那接下来我们看尊者大目犍连。的目犍连尊者呢，他是世尊会下神通第一的。那在这边的表法就是表示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我们你看我们这个惑也没有断，但是呢，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这样子的净土修行人呢，他只要一生到极乐世界，他就能够获得六种神通。我们知道神通怎么来？神通是修禅定开发出来神通，但是我们现在没有修定，也一品无明都没有断，是待业往生的这个净土修行人，为什么他可以得到六种神通？有神足通、天眼通、天耳通、宿命通，是阿弥陀佛这个威神加力加持之下所有的，是阿弥陀佛加持我们才有的。所以呢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这个目犍连尊者在这边呢是表示这样子的一个表法。 那在目犍连尊者呢，他的神通故事啊，我们在这个《阿弥陀经》也讲过啊，大家应该也常常听闻。但是大家知道这个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尊者他怎么死的吗？你们知道吗？他怎么死的？大家知道吗？目犍连尊者是被外道乱石压死的。你说这个神通第一怎么会这样子死于非命呢？不可思议，是不是？啊，那就是这个故事呢，就是说目犍连他在这个佛时代呢，哈，就是有很多的外道，96种外道，哈。这个其中有一个苦行外道呢，他们就是认为呢，只要把这个神通第一的这个目犍连除去啊，把它除掉，就可以打击佛的名声。好，所以他们就是雇用这个杀手，就包围这个金色啊，想要找机会呢把舍利弗的尊者杀掉。结果两个月过去了，这个尊者都用神通把这个劫难都解掉，好，这个杀手都没有办法伤害他。结果有一天呢，这个尊者他入定观察之后，发现他还有一个过去的业还没有酬偿。他心里想，哎，那不能再用神通了，所以他就呢准备还这个债。所以这些杀手呢就用这个乱石把舍利这个目犍连尊者就把他压死了。结果这个消息一传到这个金色里面来了，这个比丘们啊都不能接受。大家想说这个尊者这么大力扶持佛法的人怎么会惨死呢？又是被这个杀手杀掉，就感到非常的伤心跟不解。好，这个佛就对他们讲，他说：“这个比丘们，他说你从这一世看这个目犍连尊者啊，你觉得他这个生活这么的，这个过这样的这个清净的生活，然后这么的这个护持佛法，哦，是不应该死于非命。”不应该死得这么惨，但是如果你能够明白过去世的这些业因果报的话，你就知道他这一世死于乱石的这个压死的这个这样子的这个惨状啊，是跟他所造的业是相称的，一点都不违背的。哦，他就把这个业因果报告诉这些比丘。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就是说这个目犍连前身他是一位这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呢，他有一对父母，眼睛都是瞎的，都看不到。但是呢，这位年轻人他非常的孝顺他这一对父母，亲自为他们的磨米煮饭，料理所有家里的一切的事物。哦，那这个父母啊，非常的心疼，就讲说：“你这样子呢，一天到晚哦，一手包办这个里里外外的这个家事啊，我看你这样子啊，会累坏了。”好，我们呢就帮你娶一门媳妇好了。这个少年呢一听呢就说不用，他说我一个人可以，而且呢他发愿呢只要父母在，他就亲手为父母做这些事情。结果呢父母一看呢还是不行，觉得说这样子啊太辛苦了，还是坚持帮他娶了一门媳妇。就这个媳妇一过门之后啊，每天跟这个两位这个盲眼的这个父母亲同住的时候，越看呢越讨厌，就生不起欢喜心来，所以呢就非常的不欢喜。那有一天呢，他就把这个米呀、啊、跟这些残渣，这个我们说这个饭粒呀、啊，就弄了整个地板，桌上也通通是。就等他先生回来一看，怎么会这样？就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就是这两位这个盲眼的老夫妇做的。他说啊，他们每天呢、啊、什么事都不干，就是只会做这些事情，都是来让我呢这个每天忙不完，好，故意的。就他儿子当然不相信啊，可是呢一天两天三天四天每天都这样讲，都在耳边，人家睡觉之前叽叽喳叽叽喳一直讲，好，故意呢破坏他们这个父母跟儿子之间的亲情，一直离间他们。到了有一天呢，这个儿子呢心里了就一时糊涂，就起了一个杀心，心里想啊，我知道了，他说知道了啊，该怎么做了？因为他太太跟他讲说啊，我告诉你，我是不可能再跟这两位老人家一起住，不可能的，不可能同住在一个屋檐下。所以一直逼他的时候，他就想到一个办法， 他说我知道怎么做了。有一天呢，他就呢告诉他的父母亲，吃饱饭之后就跟他讲，这个城里的哪一位亲戚啊要找你们，我带你们过去。就把马车呢准备好，两位老父老母呢把它放到这个马车上。这个马呢走到这个林中的时候，树林当中的时候啊，这个儿子呢就把这个缰绳交给他的爸爸，就跟他讲，他说爸爸你把这个缰绳拿好，这附近呢有盗匪，常常有强盗出现，我下去查看一下。就他就走了，走了之后呢，他就假装啊这个盗匪的声音大声吼叫，这个父母一听啊，这个马也惊吓了，就大声叫说，这个儿啊你赶快逃啊，好，你还年轻，这个未来的日子还很长，你不要管我们，你赶快逃。那这个儿子呢，一面呢这个假装是这个盗匪的声音，一面呢就捶打他的父母亲，一直捶打到他两个人奄奄一息，等于是活活把他的父母亲打死。打死之后呢，就丢在这个林中，自己一个人就回去了。所以佛讲的这个故事呢，就告诉这各位比丘啊，这个在座的比丘，就是跟他讲说，如果呢依舍利这个目犍连尊者所造的这一桩杀父杀母的这个忤逆罪啊，他是应该在地狱里面受几劫的这个苦啊，然后呢从地狱出来之后，这个报还没完呢、还要受这个140被人家这个捶打致死这样子的恶报。所以你现在看到了，虽然他这一生呢这个持戒清净，也护持佛法，但是呢这个死于非命的这个罪，这个果报呢，跟他之前所造杀父杀母这个忤逆罪呢是相应的。所以众生呢不明白因果，看到都觉得哎呦，这个好人怎么这个样子啊，坏人怎么这个天天享乐，实际上呢都不明白因果，他是通三世的。这个恶人呢，他现在享乐是因为他过去修善，现在的乐，现在的这个善报是因为过去的善因所得的，他现在做造恶呢，将来一定得苦果，只是现在你还没看到，但是他终是会报。所以我们现在看看这样子的这些从这个年轻人啊，这个家庭这个悲剧啊，杀父杀母这样的悲剧，看啊，你看现在我们打开电视机，这样的新闻报告几乎每天都有啊，不止一起，很多，是不是？当然呢，我们看了都知道是业因果报的关系，不会平白无故。但是如果呢，我们现在能够给这个社会有一个佛法的因果教育的话，这样我们呢，不管是过去世所结的这个冤业啊，才有机会能够解冤解业，不然这一次你害我，我下一次再来害你，找这个仇家报来报去，到哪什么时候才能了结？就是冤冤相报何时了？所以这个印光祖师啊，在这个文钞里面就曾经开示，他这一段话，就是说世上的人呐，善人很少，为什么？就是因为呢，没有家庭好的家庭教育，那家庭教育呢，必须以妇女为主体，为什么呢？为什么祖师这样讲？因为呢，他说啊，这个家如果有好的妈妈，他才能够教育出好的子女，有这个好的子女，将来这个社会才有善良的人民，这个国家也才能够有忠诚的这个忠诚可以用，所以呢，治国平天下的权，女人家操得一大半，所以教育女儿叫做教女，她是齐家治国之本。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指呢要恪尽妇道，相夫教子而言。所以呢，各位，如果我们身为这个女众的，或者是呢你有女儿的，都要这一段要好好的谨记在心。这个一个社会一个国家 能够安详，能够富强，都靠我们。好，能够把自己的女儿教好，将来呢有贤母就有贤子，有贤子就有良民，有良民就有忠臣。好，那我看看我们现在，我们对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政治满不满意？如果不满意呢，一样从这边下手，他就可以改善。好，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尊师，那孝亲呢？好，孝亲尊师啊，就是敬业三福刚讲的，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好，这个是我们学佛修行能不能成就的第一个因素。好，我们看这个孝，我写在白板上，这个孝呢是会意字，就是一个老跟一个子。好，这看起来像不像一个这个儿子背着一个老子，就是背着爸爸。好，这个合在一起呢就成为这个孝字。好，老是指上一代，那个子呢是指下一代。好，那上一代跟下一代融成一体，命不可分，就成为这个孝字。好，所以呢上一代念念都想着怎么样栽培好下一代。好，可是我们现在啊栽培的方向错了，都是呢怎么样呢让他可以啊学这个学那个，好，都在才艺上，然后呢这个升学之后能够考上这个第一志愿的升学的最好的这个初中高中好大学，将来有一个好的工作，好，都是朝这方面去做，但是都没有把呢这个伦理道德的教育扎好，所以呢现在这样的生活我们不满意的原因就在这里。哦，所以呢我们说要把这个孩子教好啊，好，我们才能够对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祖先有所交代。好，在社会上呢你能够教出一个好孩子呢，也才能够对社会有所交代。好，那说这个孝啊怎么孝，就是念念呢把奉养父母的责任呢挂在心上，时时想着呢这个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父母欢喜，好，可以让他这个物质生活当然是必须的，好，但是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精神的生活，能够让他呢真正能够这个无忧。好，那如果学佛人来讲最重要当然就是能够让他学习佛法，好，能够进一步能够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更好，那就真的呢能够这一世就在这一世呢就把这个了脱生死，好，这件事情呢永出轮回，这件事情能够办到，好，是最好的。好，这个是孝亲尊师啊，在这一本经里面啊，好，这个无量寿经里面也谈很多，到后面呢有机会呢我们再跟各位共同来学习。那接着呢是迦摄尊者，好，这个迦摄尊者呢是代表宗门，好，宗门就是禅宗，好，他是呢禅宗的初祖。好，这个阿难尊者呢代表是教下，好，我们是宗门教下。好，那中国佛教如果我们把它分成十大宗派的话，好，除了禅宗之外其他的九个都叫做教下。那这本呢这个无量寿经就用这两个人齁，迦摄尊者跟阿难尊者来代表整个佛法齁，就是不离开净土啦齁，两个人代表整个的佛法齁，他是不管各宗各派他是不离开净土的齁，所以以他们两位呢来做上首齁，这是声闻众。那接下来下一段来看菩萨众齁，菩萨众第一个是又有普贤菩萨，好，这个普贤呐、啊，这个普呢，就是说啊，这个菩萨的身相跟功德，它是遍一切处，遍一切处叫普。什么叫贤呢？贤就是纯一妙善，好，只有善的，好，除了善以外没有别的，所以叫做普贤。好，那普贤呢？普贤菩萨，我们在其他经典可能也可以看到，叫做遍及菩萨，普遍的遍。吉祥的吉，好，遍及菩萨。在华严经里面呢有说啊，他说一切如来有长子，彼名号曰普贤尊。好，就是一切如来呢他都有一位长子，他的名字就通通叫普贤。 他是一切如来的继承人。所以我们从密教来看呢，普贤菩萨呢，他是密教的初祖。在密教里面呢，就是金刚萨埵。那无量寿经呢，把普贤菩萨列为上首，在这边表法就是表呢，显密不二，显密净三个都不二。那密宗里面啊，最古老的这个教派是红教。在红教当中，这个莲花生大师呢，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所以呢，红教啊，很多也都是鼓励呢，这个修行这个修行人能够呢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好，这个显密净不二啊，我们如果有接触密教的话，好，你可能就会清楚。好，但是呢，现在啊就是末法，很多呢修学密教人就是以为呢去灌个顶，好，结个缘，拿个法本回来就叫做修密。好，实际上不是这样。好，在这个上梦下参老和尚，梦参老和尚他是到过这个西藏学法十年的老和尚，好，他就曾经讲，他说实际上呢，你要学密的话，至少要有20年显教的基础，你去学密你才可以成就。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呢，显教是密教的基础，好，那真正你要修学密法的话，你因为有显教的基础，这个显教就是智慧分，那密法它是方便分，好，才能够让这个修行人他在这一生能够快速的成佛，能够快速的有能力度众生，好，所以我们说显密不二，实际上显教是密教的基础。好，接下来我们看文殊师利菩萨。好，文殊菩萨呢又翻成妙手，好，妙吉祥，妙德。好，文殊菩萨他是诸佛的老师，在菩萨当中呢是智慧第一啊，那在这里呢也是表示呢这个净土法门唯有大智的人才能够信入啊。那我们看这个文殊跟普贤啊，他都是华严会上的两大菩萨啊。我们知道这个普贤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啊，这个地方就说明说这个华严经的归宿在哪里，就在无量寿经。那前面我们也看到说这个大比丘万二千人聚，还记得吗？好，就在前面第三行经文的第二行，大比丘万二千人聚，这个一万两千人呢是跟法华经一样，好，这个人数呢就是比一般的1250人聚还要多出10倍的，好，一万两千人表示呢跟法华经一样，这个无量寿经也是开权显实。好，所以呢这个偶益大师就说啊，无量寿经跟阿弥陀经都是华严奥藏法华密髓。好，在这个要解里面这句话，我想如果有读过要解人都是不陌生的。好，这句话怎么说呢？就是华严的奥妙之处在哪里，就在无量寿经，法华的生命精髓在哪里，也在无量寿经。好，那到底是怎么样的生命，怎么样的这个奥妙，好，我们就是慢慢的一品一品学习，你就可以发觉，好，你就可以了知。接下来我们看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这个弥勒菩萨呢是现在呢在兜率天的内院，是当来下生的一尊佛，是候补佛，是我们娑婆世界的候补佛。而且呢他也是无量寿经啊后半段的当机众，前半段是阿难尊者，后半段就是这个弥勒菩萨。所以弥勒菩萨呢他接受世尊的嘱咐啊，将来在龙华三会的时候也一定是演说这个无量寿经，也一定呢劝这个大家呢要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好，接下来我们看贤劫。好，贤劫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劫，叫做贤劫。好，在这一劫当中啊会有1000个佛相继出世。好，这1000个呢，第一尊呢是居留孙佛。好，我们有拜过这个88佛或53佛的，大家可能知道居留孙佛。第二尊叫做觉那含摩尼佛，第三尊叫迦摄佛，那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就是第四尊。 哦，那这四尊佛过去之后呢，也就是未来还有996尊佛会出现在这个衔接当中。哦，但是问题在哪里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到下一位的这个弥勒菩萨成佛，这中间啊要等多久？5,670,000年。这个5,670,000年啊，我们不知道轮回三恶道多少遍啊，来来回回。